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耶和华，你指示你何为善，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
良友圣经学院，阿摩斯书、弥迦书，
李月新老师主讲。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阿摩斯书》和《弥迦书》，我是李月新。在上一课第19课，我们读完了《阿摩斯书》的第5章，《弥迦书》第5章最后一个段落，5章10节到15节是非常特别的。5章10节是以一个指向未来的动词开始，并且再加上一句短语，到那日，这是非常重要的，指向的是耶和华将来复兴以色列的日子。这段经文的结束指出了耶和华神要报应那些不听从他的列国，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段落理解为整段都是对列国发出的审判。在进入弥迦书第3个部分之前，我们稍微温习一下弥迦书第4章和第5章带出的重要的信息，包括上帝国度的首都锡安山的地位提升，上帝在锡安作王的情况，锡安子民的福乐和他们的能力，从伯利恒兴起的锡安王弥赛亚，渔民的再造，还有应许之地再得洁净。这一切对以色列民来说是非常宝贵的信息。好，现在来到弥迦书最后一个部分，弥迦书第6章到第7章，这是弥迦先知发出的最后的信息。整卷书的结构编排非常清楚，在第一部分，弥迦发出信息，审判将到，这是针对当代的百姓发出，后来也确实成就了。第二部分，刚才我们已经提过了，弥迦先知带出未来的盼望，那是审判后的意象，上帝的国度将会在地上实现。来到最后一部分，第3部分，弥迦先知继续对当时的百姓说话，也向今天的你和我说话。整卷弥迦书里头，审判的信息和盼望的信息是交替出现的。现在请弟兄姐妹翻开圣经弥迦书第6章，我们会先读第一段6章1节到5节，这段经文从预告以色列将会遇到审判和拯救，转到一个诉讼当中，是上帝公义的判决。6章1节，以色列人啊，当听耶和华的话，要起来向山岭争辩，使冈岭听你的话。6章1节以非常严肃的命令作为开始，这是先知对百姓的呼吁，当听耶和华的话，要留心听了，因为上帝要借着先知发出信息。和合本的翻译向山岭争辩不是最贴切，争辩这个字在原文当中有陈明案情的意思，所以这句话可以翻译成要起来向山岭陈明你的案情，使冈岭听清楚你的话语。弥迦书6章2节，山岭和地永久的根基啊，要听耶和华争辩的话，因为耶和华要与他的百姓争辩，与以色列争论。这是一场法庭上的对峙，法院里面的原告对被告发出挑战，原告当然是上帝，被告是以色列人，而众山岭就是陪审团。现在上帝要说明案情，上帝以原告的身份对陪审团山岭和地的根基做出呼吁，你们来听原告的诉讼。原告和被告之间本来有契约关系，现在这个约的关系出了问题了，要上法庭处理了。弟兄姐妹有没有留意到，在6章1节到2节当中，听这个字出现了3次。首先是先知要听耶和华的话，而他要使冈岭听见。6章2节是先知所要传递的话， 要山林和大地都要听耶和华的指控。和合本修订本甚至重复了这个要听的命令，更强调了经文的意思，就是要人留心领受耶和华的话。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常常留心聆听上帝的话语呢？或者是对上帝的话语听而不闻，听了却没有遵行呢？我们实在要谨慎，以敬畏的心对待上帝的话语。弥迦书六章三节，我的百姓啊，我向你做了什么呢？我在什么事上使你厌烦？你可以对我证明。这是上帝对他的子民发出的挑战，这个表达是一个质询，同时也流露上帝内心的伤痛。上帝质问百姓，你我有立约的关系，请你们回答，上帝有没有做到他应该做的事情呢？有的话，请你们清楚地提出。其实百姓心里清楚地知道，上帝对他们只有恩典，没有任何的亏欠，没有任何的缺失。弥迦书六章四节，我曾将你从埃及地领出来，从做奴仆之家救赎你，我也差遣摩西、亚伦和米利暗在你前面行。上帝回顾历史，让以色列民回想上帝的作为。以色列民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民族，完全是因为他们被上帝拣选，完全因为上帝的爱，以至于上帝把百姓从埃及为奴之地解救出来，让他们重获自由。不单单如此，上帝又差遣他的仆人摩西、亚伦和米利暗这三位领袖，带领他们出埃及，过红海，在旷野前进。这些领袖代表了上帝施行拯救，行神迹奇事，带领着以色列民。弥迦书六章五节，我的百姓啊，你们当追念摩押王巴勒所设的谋和比尔的儿子巴兰回答他的话，并你们从石亭到吉甲所遇见的事，好使你们知道耶和华公义的作为。上帝要把过往的历史一一的陈述出来，重新的提醒以色列民回到过去的呼召当中。摩押王巴勒见摩西带领的百姓越来越壮大，就想方设法要毁灭以色列民。巴兰是一位先知，但是他被摩押王聘请去咒诅以色列民，结果耶和华神使巴兰一年四次祝福以色列的百姓，这完全是上帝奇妙的作为。这段历史记载在民数记22章到24章。弥迦书六章五节提到，并你们从石亭到吉甲所遇见的事，这件事原本发生在巴兰祝福以色列民之后，百姓在石亭跟摩押女子行淫，又敬拜摩押的神明，以色列民的行为当然招惹耶和华的怒气，结果24000以色列民死于瘟疫。后来亚伦的孙子菲尼哈出手杀了行淫的祸首之一，才止住了瘟疫的扩散。这件历史事实记载在民数记的25章。上帝在他的诉讼当中提出这些历史的例子，目的是好使你们知道耶和华公义的作为。回顾历史，一方面帮助以色列百姓以史为鉴，另一方面也是提醒他们上帝过往是怎样的怜爱他们，保守他们，也提醒百姓不要忘记上帝是公义的，过往他们犯罪，上帝必定施行审判，在今天，在往后的日子，上帝仍然会彰显公义。弥迦书六章三节到四节回顾耶和华神带领百姓出埃及，而六章五节就提醒这群百姓从石亭到吉甲的经历，当中遇到巴勒的拦阻，收买了巴兰对他们发出咒诅，但是耶和华神仍然按着他的应许，把百姓带领渡过约旦河。弥迦书六章三节到五节是耶和华在这个诉讼当中的申诉， 主要讲的是他过往如何带领以色列的先祖出埃及，从为奴之家救赎他们，并且在旷野当中带领着保守着他们。在这一段申诉当中，耶和华神两次称呼以色列民为我的百姓，我的百姓，强调神和人之间立约的关系。耶和华是他们的上帝，他们是耶和华的子民。耶和华神看重这个关系，但百姓是不是珍惜这个关系呢？弥迦书六章一节到五节这段经文采用了法庭的控告方式来传递信息，是非常有力的表述。从一开始，作为原告的耶和华神一直在履行他的责任，很可惜被告以色列民却一直在违背契约，一直的悖逆，一直的离弃神。现在作为原告的上帝已经忍无可忍了，他要控告被告以色列民的不忠，因此上帝邀请陪审团来评评理。作为被告的以色列民，他们也可以为自己辩护，如果他们有辩护的理由的话。当然我们清楚知道上帝并没有诬告他们，上帝做出的控诉句句都是真实的。我们要明白这个法庭上的诉讼，双方辩论最重要的目的是上帝要他的子民明白上帝的公义。认识上帝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上帝的公义指的是上帝不偏不倚的公平，上帝是光明，是公义的神。因此上帝看见他的子民不公不义的行为，上帝不可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上帝盼望他的子民能够悔改，认识到他们所敬拜的乃是一位公义的上帝。弥迦先知在这段经文当中宣告，上帝盼望他的子民能够认识和知道上帝的作为。跟弥迦先知同时代的以赛亚同样的不断地发出类似的呼喊。以赛亚书清楚地指出，以色列民最大的罪乃是不认识上帝。以赛亚书一章二节到三节，上帝同样是呼天唤地，请天地来评评你。天啊，要听，地啊，侧耳而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悖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民却不明白。这是一个痛心的陈述。
侍奉就是在主面前祷告、敬拜、赞美、感谢、歌颂，行事为人合神心意，讨主喜悦，并且被主使用，为主做工。
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阿摩斯书和弥迦书》，我是李月欣。在休息之前，我们读完了弥迦书第六章一节到五节，接下来的经文弥迦书六章六节到八节是上帝对他的子民提出了控诉之后，上帝的子民如何回应呢？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在期待什么，所以这一段经文的语气改变了。当然我们可以理解为这是原告和被告继续的对话，但是也有圣经学者形容这比较像是上帝和他的子民在庭外和解的对谈。请继续翻开弥迦书第六章，我们来读六章六节。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难道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来朝见他吗？这里的我并不是先知本身，而是指全以色列的子民或者上帝的子民。 凡是跟上帝立约的，都包括在这个我之内。当这个我来敬拜上帝的时候，应当怎么样呢？这个我应当如何回应上文上帝对这个我，也就是他的子民的要求呢？上帝的子民来敬拜这位至高的真神的时候，敬拜他，俯伏在他面前，应当拿什么供物来献上呢？什么是上帝所喜悦的呢？六章六节问，难道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来朝见他吗？这是在律法书里面规定的一个最高标准的祭牲。过逾越节的时候，当献上羔羊或者牛犊。我们可以参考出埃及记十二章五节，你们要从绵羊或山羊中取一只无残疾一岁的公羔羊。在利未记二十二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也提到蒙耶和华悦纳的祭物，就要将一头公的没有残疾的牛或绵羊或山羊献上，这样你们才蒙悦纳。凡有残疾的，你们不可献上，因为这样你们必不蒙悦纳。若有人从牛群或羊群中将平安祭献给耶和华，无论是为还所许特别的愿，或是甘心献的，所献的必须是健康，没有任何残疾的，才蒙悦纳。说得非常清楚，这个最标准、最合乎规定的献祭，是不是就是上帝所要求的呢？先知在这里代表上帝的子民发问。弥迦书六章七节，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油禾吗？我岂可为自己的过犯献我的长子，为自己的罪恶献我所亲生的吗？先知代表上帝的子民发问，问的其实是如何与上帝建立更好的关系。是不是一直献上大量的祭物就可以呢？弥迦书六章七节其实是一句反问句，答案很清楚，上帝不喜悦这些徒具外表的献祭。在古代近东的文化里，最高规格的祭物乃是把自己的亲生儿子，特别是长子杀了献为祭，神明就会喜悦和祝福。根据列王记下三章二十七节记载，有一次摩押王和以色列征战，摩押王眼看快要败阵亡国的时候，经文记载，于是他在城墙上把那应当接续他作王的长子献为燔祭，非常残忍。可悲的是，由以色列王和犹大王会让自己的儿女惊火，比如说犹大王亚哈斯。列王记下十六章三节记载，亚哈斯行以色列诸王的道，又照着耶和华从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可憎的事，使他的儿子惊火。又例如外邦人会把儿女作为祭物献给其他的神明，列王记下十七章三十一节，亚瓦人造逆哈和塔尔他像，西法瓦因人用火焚烧儿女，献给西法瓦因的神明亚德米勒和亚拿米勒。这是在中东地区常见的事情，但却是摩西律法上规定不可以做的，但是以色列的百姓竟然照做了。弥迦先知挑战神的子民，你们仿效外邦人杀死自己的长子献给上帝，难道那是上帝所要求的吗？上帝会喜欢吗？答案是否定的。这个行动不能讨上帝的喜悦之余，更是上帝所憎恶的。弥迦书六章六节到七节是以色列民的回应，他们把耶和华恩典的约看成是一个交易，他们以为自己是无辜的，甚至他们指控耶和华的要求太高了。作为与耶和华有立约关系的百姓，他们竟然不明白人所献的祭物在敬拜的时候所付上的代价，并不保证可以满足耶和华公义和圣洁的要求。假如百姓并没有遵行耶和华神所颁布的诫命、律例、典章，没有存一个敬虔的心去敬拜，那么再昂贵、再丰盛的祭物 都不会蒙耶和华神的悦纳。以色列百姓并不明白让自己的儿女惊惑这件事情是何等的得罪神。这个残忍的风俗不单单惹耶和华的怒气，它更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以色列民大大误解了上帝救赎的方式，他们以为我犯罪了没有什么大不了，犯小罪的话就献个鸽子，犯大罪的话就献牛羊，这些祭牲会替我死，那如果犯再严重的罪的话，那就献上自己的孩子，上帝必定会悦纳。这其实是来自外邦异教的错误思想，是耶和华神所憎恶的，也禁止以色列民献上这样的祭物。那到底耶和华神悦纳什么祭物呢？弥迦书六章八节指出了答案。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个呼吁不单单是对以色列、犹大、上帝的子民，更是对普世的一个呼吁。上帝其实已经很清楚地表达他的心意，整本摩西律法和先知书的信息一早已经说明什么是上帝所要的。弥迦书六章八节很清楚地表达了耶和华神对人的要求。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了。善一般可以指耶和华神在立约的律法当中他所列举出的内容，表示他们并不需要得到新的启示，神对他们的要求已经在颁布给他们的立约的条款当中很清楚地说明了。弥迦书六章八节的下半节指出了这个要求的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行公义，也就是行公平公正的事，是正确公平的判断，这是行动性的，是要实践出来的。上帝跟人的关系是正直的，公义同时是指上帝的律例典章，是公义的模范，是我们行事为人的标准。第二方面，好怜悯，怜悯也是上帝的性情之一，我们的上帝就是一位充满怜悯的神。怜悯是爱的一种表现，是心态上的，是在关系当中的尽忠，以别人的好处为目的。有怜悯心态的人，他们不会制造伤害，反而会在别人有需要的时候伸出援手。第三方面，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谦卑是骄傲的相反，上帝不喜欢骄傲，魔鬼撒旦就是因为骄傲才堕落的。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喜欢心存谦卑的人，谦卑是一种美德，谦卑更是主耶稣的生命的特质之一。有圣经学者指出，谦卑也含有谨慎的意思，在比较后期的希伯来文当中可以表达一种紧紧的跟随，在亚兰文里头也有类似的意思。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与神同行在文法上跟行公义、好怜悯形成一种平行的表达，但是我们要注意，与神同行其实是行公义和好怜悯这两个表现的基础。作为基督徒，我们要专心一意，在认识上帝作为的基础下跟从他的脚踪。旧约圣经记载了与神同行的榜样，以诺与神同行300年，还有挪亚、亚伯拉罕这些信心的伟人，他们一直跟着上帝的带领往前行。与神同行，生命就不一样，这是上帝对我们的期待。弥迦书六章八节的行公义、好怜悯是关乎人与人之间的行动和态度，而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是关乎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弟兄姐妹，弥迦书六章六节到八节是非常宝贵的经文，这段经文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到底什么是真正的献祭？什么是真正的敬拜？上帝喜悦的侍奉到底是什么？ 这几节经文很清楚地说明上帝对他子民的期待，也提醒我们真正的信仰到底是什么。真正的敬拜和侍奉不是虚有其表的，不是靠表面的功夫。上帝不喜悦徒具外表的献祭。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不是一种交易。昔日以色列民受外邦异教的影响，产生了错误的观念，以为上帝是可以用物质收买的。但是上帝跟人的关系并不是建立在利益上。我们要认识我们所敬拜的上帝是怎样的一位上帝，他是圣洁的，他是公义的，那我们也需要追求圣洁，追求公义。我们要靠主的能力努力地对付罪恶。我们要跟上帝建立真正的关系。弥迦先知提醒我们，我们要用真实的心灵和诚实按真理来敬拜上帝。主耶稣也是这样的教导我们敬拜。我们回顾以色列民的历史，上帝跟他的子民立约，上帝又赐下律例典章成为他子民生活的规范。因为上帝盼望他的子民能够按照他的律例典章去做，那就是公义的表现。在希伯来文当中，公义和上帝的律例典章是互通的。另外，真正的敬拜是上帝跟人的相遇，使人对神表达出心灵的赞美、感谢、祷告、认罪、对上帝的寻求。同时，我们在敬拜当中，上帝也会对我们启示他自己，彰显他的荣耀，表明他的心意。上帝绝对不会容许人用世俗的东西来取代生命的真诚的敬拜。其实上帝要求的敬拜是跟我们每天的生活紧紧地连接在一起的。上帝不单单要求真诚的敬拜，他更要求上帝的子民生活也要同样的真诚敬虔。敬拜和生活是分不开的。求主帮助我们，不管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在我们的敬拜和侍奉中，我们都存清洁敬虔的心，在一切事上讨上帝的喜悦。好，这一课我们就谈到这里，下一课我们再会。愿神赐福给你。